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润牧师。如果你有机会看过斯洛葛写的本书《西行漫记》（Red Star Over China）， 从他笔下看这个长征呢，你不禁对长征的红军呢肃然起敬，以为这个是历史的壮举，在军事上、政治上极伟大的成就。他这样写法，红军在长征当中走了5000英里的道路，只是休息了44日，每日走24英里，环越地球最险峻的地带，保持这样的速度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来的。他们爬过18条沙漠，其中5条是终年积雪的，渡过了24条河流，经过了12个省份，占领了62座大小城镇，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，此外打败和逃避过不少次的中央军队的追击。他们顺利闯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，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来从未去过的。他又这样讲法，无论你对共产党怎样的看法，你不能不承认这个是军事历史上最伟大的业绩，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越过去。长征无疑是一个撤退，但却是一个战略性的撤退，绝对不是溃退，因为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核心的力量完整无损，军心士气仍然坚强如昔。他们相信向日本前线进军，这个是造成了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。其中一段是描述一个所谓的红小鬼的故事，就更加感人了。红小鬼11岁就参加了长征，被问及为什么会参加红军呢，他就这样答法，他说，我家在福建漳州附近，我平时上山砍柴，冬天采集树皮，时常听见村里面的人讲起红军，说他们是最喜欢帮助穷人的，我听到之后非常向往。我们家很穷，1家6口，我们的父母和3个哥哥没地，我们辛辛苦苦耕造的，有一半是要给了地主作为交租，所以我们成日都吃不饱，冬天我们烧树皮煲汤来吃，将粮食省下来是作为春天的种子来种，我总是挨饿的。有一年红军来到漳州，我爬过几个山去到红军当中，要求他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很穷，他待我非常好，又送我去学校读书，又给我吃得饱。几个月之后，红军占领了漳州，地主啊、做官啊，冚唪唥赶走晒，我们家分到地，不需要再交租，家里面的人非常高兴，个个都赞我，我和我2个哥哥都是参加了红军。哇，几咁感人的描述，几咁罗曼蒂克的故事。但个问题就是，历史是不是这样呢？我相信在红军的行列当中，的确不少人是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正义的革命战士，我也都承认他们坚毅的精神确是令人钦佩，难怪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看完斯洛这个美国人所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纷纷投向延安，加入了共产党。但事隔了80多年了，不少的档案和资料是面世，发觉并非如斯洛所这样写法，那些红军个个都是这么清高、英勇、正义和军烈，长征也都是充满了斗争、血腥、暴力、欺诈等等事件。宣传就是宣传，所宣传的并不是等于历史。不少的历史学家重新去描绘长征这一幅的图画，讲述另外一个故事，其中孙淑云所写的《长征：中国共产党创始神话的真实历史》更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。第一个故事要讲的 就是关于一个姓王的红军战士。这个是一个女士，她是长征第一方面军30个女战士其中的一位。第一方面军在长征开始的时候有86000人，她已经在当时晋升为红军女部队的首领。在长征后一年，她就不幸被捉到，甚至是被强奸，后来是送了给国民党的军官做妾侍，令到在红军当中蒙羞，以至50年来一直是被党的批判，但是他一直都是仍然忠于共产党。孙淑云在2004年10月有机会来到江西的一个的小镇访问这一位的女战士，当时他已经是91岁。我相信这个故事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。这位王女士生于1913年江西一个小村，家境贫苦，受地主剥削。她5岁的时候就靠 在这个山野里面采取一些野果来充饥。11岁那年，父母为了200公斤的米就将她嫁了给她年长16年的一个男人。这个男人有少少弱智，而且满面豆皮。当她出嫁的时候，丈夫答应是等到她18岁才同房。但是他们结婚没多久，丈夫就跟一个嫁了给一个盲的看相佬的太太同房，并且生了个仔。王女士一怒之下呢就回去外家，但是父母命令她要即刻回去夫家，她说嫁鸡就随鸡，嫁狗就随狗，只是怨你的命运不是挺好啊。到1930年红军占领她的村，并且对她说这个不是命运啊，这个是你们甘愿做地主的奴隶，为什么他们天天可以吃肥猪肉，你们连一点油都没有呢？一滴都没有呢？为什么那些地主可以盆满钵满，而你们要挨饿呢？为什么地主天天穿靓衫，而你们一件好衫都没有呢？你们的村只有几个地主，但是你有几百个这样的贫民，为什么拥有这么大势力的农民甘愿做几个地主的奴隶呢？你们要反抗，要造反，要打倒地主。红军抢了地主的田，拿了他们的钱，然后分给他们所有的农民。这样所有这些农民大多数就加入了共产党，加入了红军了。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江西的瑞金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区。王女士有机会被送到去瑞金接受训练，并且指派做招募红军的工作。她也在1934年4月17日正式加入共产党，就成为了这个红军的一部分，忠于革命，永世不离，一生都要忠于个党。在这个时候，蒋介石呢是改变他围剿的策略。去到第5次围剿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作用。一方面他是经济封锁江西的红区，另一方面红军在军事里面也都是损失惨重，有500个战士战死。所以招募战士就急不容缓了。他要负责协助一个姓刘的书记做招募的工作。他们要在9月27日之前呢是招募到4000个人，那时候只有700个人、距离呢就实在太远了。所以后来呢就延期到10月5号，但事实上整条村的男人都通通走了。在革命初年的时候招募比较容易，因为他们连场胜利，抢到地主之物又得以分赃，现在连场败仗，越来越穷，不少的人都走了，所剩无几。就拿他那条村为例，16岁至45岁的总共有407人被走了去当红军的已经是占了 79%， 其余那些害怕或者怕死或者其他原因都走了。 有一次在偶然的机会呢，他发觉他的同党啊，这个刘书记呢，原来他有两个仔，他们都偷走走了。王女士就将这件事举报，于是就召开大会，说捉到这个奸细，就是这个姓刘的奸细，当场就开枪将他打死，警告所有的人，如果你是背叛的时候，就有这样的收场。但他们用尽方法去招募，做女同志的不惜是用性来换取人家加入红军。而这位王女士也都愿意甘愿提早两年同个丈夫同房，以换取去加入红军作为这个条件。他们所用的手段又恐吓又利诱。到差不多够期了，仍然凑不到足够的人数。突然之间，上级有命令特别的开会，要去嗱嗱声去到医院里面要检查身体。他莫名其妙，后来才知道中央当局决定是离开瑞金，开始这个所谓长征的故事了。而这位王烈士呢，也都是被选上，是随这个长征而去，他成为30个女士的其中的一个，是加入了第一方面军。在1934年10月16号开始历史著名的长征，他怀着这个兴奋的心情，觉得自己真是一个的红军了。虽然他没有配枪，是负责这个救护的工作，但对他的心情来讲，却是非常的兴奋。中共在江西福建建立这个苏维埃区，占领了总共有四年，由1931年至1935年，人口减少了50万，是大概占当地人口的 20%。 临走的时候，红军处决了数以千计的囚犯，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的俘虏，亦都有些他们不所信任的红军，甚至有些是首领，更有些是在红军学校任教的，就是那些先前是效忠国民党的，亦都是被处决的一部分。在1935年10月18号离开瑞金，开始著名的神话，就称为长征。在下次我会再跟大家讲讲长征的另外一个故事。是这样先，拜拜。